中国没有任何国际义务必须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没有，咱跟他既非是这个生死弟兄，也不是什么同盟国。你看有些合作那都是顶着制裁之下的一种短期利益合作，并不是长久的一定要有这种义务。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中国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帮助伊朗，他只是中国一个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他的意义跟那些国际跟我们友好的国家他还不太一样。所以这是我首先给大家讲明一件事，中国没有义务出兵伊朗，这大家必须要明确的。那么另外一个我再谈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跟伊朗，有人说那你说那都是表面上的，那都是应付联合国的，应付各个国家看着的，那底下中国跟伊朗可好啊，那你看都反美，完了咱还买他便宜的油，还给他投入那么多，给他帮助搞基础设施建设，这都不惜为这事得罪美国和西方，那应该是铁哥们好兄弟。我告诉大家，不是你想象这样，因为伊朗这个国家的政体大家也知道，它是神权政治，他的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宗教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手里边，他是个独裁的神棍政权。而这样的政权呢，他的交往完全是从利益出发，毫无正义道德公信力可言。就你跟这样人交往，你只要跟他产生一些利益纠葛，那互相之间呢，你弄我，我弄你是免不了的。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你们谁都知道的事儿，莫晚舟在加拿大被关了三年，这事大家都清楚吗？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认为啊，我们制裁伊朗，可是你孟晚舟代表华为跟伊朗做买卖，我们抓住了真凭实据，那就有理由使用长臂管辖对你孟晚舟进行制裁，所以关了你三年。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是2014年的时候啊，伊朗和美国进行伊核问题谈判，伊朗核问题谈判，当时美国冻结了伊朗在海外80亿美元的资产，当时伊朗呢，为了能够让这资产解冻，同时也惹不起美国嘛，谈的你得拿出点诚意来，他拿出了什么诚意呢？把当时包括华为在内的68家中资企业，就中国的企业，和伊朗的交易记录献给美国了。这个其中就有孟晚舟所在的这个公司代表华为和伊朗签的这个协议。什么协议呢？那个时候伊朗被制裁，结果华为呢顶着美国的制裁呢，卖给这个伊朗的通讯器材，帮助伊朗建设网络等等这些事儿。这个其实呢，美国按照他的管辖呢，惩罚你孟晚舟，惩罚华为，他也不冤，因为这事本身就是我们表面上是啊认可这种制裁，但底下偷着帮伊朗。那这个事儿说白了，伊朗把证据给人拿给人家，东窗事发。所以根据这个，美国拿到了扎实的证据。你表面看是个汇丰银行的事，其实是伊朗底下把华为和孟晚舟给卖了。那你说这实际上不等于把你的盟友等于卖友求荣吗？出卖人家了吗？这是背叛呢，这是小人的做法啊。而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件事，在2017年的时候，咱们中兴通讯被美国罚了 11.92 亿美元。这什么原因？也是中兴通讯跟伊朗的交易记录被伊朗卖给了美国，拿出去给人家了。结果2018年开始，中兴通讯在美国的零售一些这个部件什么的被严禁销售，差点把中兴通讯给弄黄了。就是我们在这儿呢，不是跟大家探讨华为和中兴国际贸易里的是是非非，我们就事论事，就这件事儿，你看，实际是伊朗背信弃义给卖了。就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伊朗作为这个国家政权，它本身的这种利益至上的东西。因为伊朗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每当西方制裁的紧的时候，它开始亲中国；西方制裁一松，它开始亲欧美，左右摇摆，来回横跳，几乎毫无信誉可言。你不光是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跟伊朗呢开始签协议，拿了他大概14个基础的基建项目，其中这些项目包括什么？像德黑兰地铁延长线的工程，包括伊斯法罕炼油厂的工程，当时整体的投入大概要120亿美金。结果呢，伊朗这是转手中国把前期工作都做好了，也投入不少了，转手他跟欧盟合作去了，就等于放中国一把鸽子。那比这个还严重的，咱都知道跟伊朗我们有一个港口的合作，这个港口在阿曼湾附近，叫恰巴哈尔港， 咱们都知道有个瓜达哈尔港在那个巴基斯坦那边，这叫恰巴哈尔港，这两个港之间隔100公里，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中国的那个国企中交建，他呢去投入，却把前期的这个疏浚工作呀，还有前期基础设施建设都快差不多了，投入已经有2-3亿人民币了。结果可倒好，转手伊朗开始刁难你，要么不能当军事港口，要么是贸易方面怎么限制你。等到干你差不多了，差不多这2-3亿都投进来之后，一转手他把这个港口的经营权交给了印度，跟印度合作。咱们都知道在整个的这个欧亚次大陆这个板块里边，咱们可以看到中国跟印度是重要的竞争对手。这个在某种程度讲，你比这信息卖给美国恐怕是更恶劣，这个事情直接跟中国的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龙象之争就跟你印度合作了，在这方面背信弃义把中国又给卖了。你像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又跟伊朗签了一个就双方的一个合作框架协议，这协议的时间要长达25年，经济、能源、战略全方面合作。在这里边伊朗也是今天这么刁难你，明天那么刁难你，在底下通通咕咕，就是反复无常。你等在双方共同认可的原油、石油交易上也是如此。因为伊朗的石油呢，原来是卖到全世界，后来被制裁之后呢，就只能卖给中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围绕着石油的交易，哎，双方展开这博弈就很有意思了，就很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味道了。你像原来这个伊朗呢，在中国的大连和舟山呢，储存了大概有340万吨的原油，欠了咱们仓储费是4.5亿美金。咱们向伊朗要这仓储费的时候，伊朗还说你们把我们油给拉回来吧，不提钱的事儿。而且经常是呢，咱们把钱打过去了，伊朗不给发货，不给发油。一直到最后只能卖给中国了，那中国倒过来好，我不仅要跟你谈价，往死了压你价，同时呢你货到付款，你这货拉到中国港口我们才能给你钱。当然很多人说没有吧，是不是都通过马来西亚转口啊？不是，我们用了很多幽灵船队把这个伊朗的油啊运到中国沿海，然后由私企呢接过来炼差不多了之后，然后再交给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国企，都通过这个试图呢规避美国的一些制裁。所以双方底下交易很频繁，但交易频繁的同时，互相之间你说我说你，互相之间捅捅咕咕的事儿也没少干。当然这里头主要的责任在伊朗，因为他做生意不诚实不老实。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中国反击他的时候呢，伊朗国内有种论调说中国也不是个好伙伴，也不是啥好人，叫什么，管中国叫自私的石油商人。这两天你看国际新闻你就知道，伊朗国内这种说法已经大概有好几年了吧，说中国是个自私的石油商人。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双方在这个贸易上和一些这个互相合作的道义上来讲，伊朗都站不住，就是他在这方面他绝对不是个好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要平常说交朋友，咱正常来讲，假如是你要个人对个人，你也不愿意交这样朋友。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你说中国和他的合作那比不了跟巴基斯坦，甚至比不了跟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如果他真有事儿的话，从这个个人感情角度来讲、认知角度来讲，也不大愿意帮他。这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就是拉兄弟一把，不想拉。那确实他也不是个好的合作伙伴。何况呢，在国际道义上来讲，他是个神棍的政权、独裁的政权，戕害本国的老百姓。在国际上，伊朗是声名狼藉，海湾周围国家对他更是非常愤恨。那你这时候如果你拉他一把的话，中国在道义上讲你看着好像说跟伊朗有同盟的这种隐性关系，但实际上容易把自己绑架到邪恶国家的战车上，你对自己的国际声望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这是我说现在没有拉兄弟一把呢，他有不想拉的原因。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完全弃伊朗于不顾，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跟伊朗的捆绑啊实在太深了，已经到了有一种摘不开的程度。就像我们平常啊跟某一个你不太看得上的甚至是坏人这样的人，你跟他利益却深度捆绑了，跟他合作太深了，你就不容易从这里跳出来。那为什么呢？如果伊朗现在这个政权彻底被美国以色列给颠覆了的话，那么对中国的打击非常大，对中国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当然我说这利益呢 大家不要从道德角度考虑，因为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就我们很多人也持这个观点嘛，立场决定一切，就国家利益有时候啊挺不是东西的。就你可能你支持的国家利益它可能甚至是邪恶的，咱们不探讨这个，我单纯从利益叫利益，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小孩才论对错啊，成年人只分利益好坏，你是不是得了好处还是利益受损。说伊朗这个政权被颠覆对中国的打击有几个层面呢，我们从浅到深给大伙说。第一个层面是呢能源层面的。伊朗的石油呢现在自从被制裁以后 90% 卖给中国。那么中国的石油进口有 13% 是从伊朗进口的。你不要小瞧这 13%， 更主要一点，我们从伊朗买的是便宜石油。说白了趁你病要你命，你现在被制裁你不卖我卖谁，我们也捡这个便宜，从俄罗斯那捡了。这个没啥好说的，因为你不卖给我你能卖给谁呢。所以就说伊朗的石油出口对中国来说非常非常重要，90%石油卖给中国。那么和这个一样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呢，大家知道这两天伊朗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造成什么问题呢，中国 50% 的进口油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过。要说你不说 13% 吗，霍尔木兹海峡管的可不是伊朗一个国家呀。我们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这些国家进口的油基本都要走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我们最大的海外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国卡塔尔，它更需要 100% 的液化天然气都走霍尔木兹海峡。你这一掐断了，这油船过不来了。你说这油每天中国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看有油田，但中国依然是贫富国，要大量依赖进口。那么你把这块控制住 ,50% 的原油受阻，你想对中国国内经济影响多大？油进不来，油价飞涨。飞涨之后就造成输入性，这我们叫输入性通货膨胀。那么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那是非常不利的。这过两天今天两会就开了，你看肯定会有人在谈这个问题。就关于输入性通货膨胀，就伊朗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影响。所以在石油上、能源上、命脉上，如果伊朗政权被颠覆了，那我们今后恐怕长时间就要用高价油，而且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就没那么方便了。所以这是石油问题。第二个涉及货币结算的问题。因为这些年大家一直啊也知道中国是致力于啊想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但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结算体系，包括石油体系，原来都是美元结算。你剩下像欧元、日元跟美元地位没法比，更不用提人民币了。那么人民币想发挥国际化的影响，中国想真正的走向世界有大话语权，非得把人民币弄出去，那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通过这种一带一路啊，或者其他跟国家达成这种同盟似的，你比方说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呢现在是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当然以前呢，就我刚才不说那个吗，一被欧美制裁了他就亲中国，一旦制裁放缓了，伊朗就亲西方。原来在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当时咱都跟伊朗说好了结算都跟人民币，可是这油也拉过来了，伊朗就提出你 65% 得跟欧元结算，你看也是背信弃义。但不管怎么说，伊朗和委内瑞拉呢是被中国拽过来用人民币结算了，这人民币走向国际的重要一步。你现在马杜罗已经被弄起来了，委内瑞拉那边的石油不会再以便宜价格卖给中国，也不会以人民币结算，你再买委内瑞拉石油你得从美国那边买，你得用高价，你还得用美元结算。所以伊朗这边要倒彻底倒了，那今后恐怕这两个大的支柱的人民币以石油交易的方式走向国际，那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难度就特别特别大了今后。所以它第二个是对人民币走向国际进行石油结算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是第二点。那么我们再往下说呢，恐怕一步一步这个事儿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们也知道中国为什么刚才说那恰巴哈尔港建那个，那是一带一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带一路是往西方走，但是必经过中亚这一带，包括中东。那么现在在中东，伊朗是中国和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棋子，因为它呢反美，你其他那个国家基本上不是完全听美国的，就是美国多数时间对他们的指挥是有重大作用的。你看你不可能指望像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像伊朗那样跟中国合作，这是特别难的。 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呢，伊朗在那儿是个扼中东之要道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以色列把伊朗政权颠覆了，以后伊朗就听美国的，那整个中东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天下，对中国对俄罗斯产生的那个影响就太大了，对俄罗斯可以说呢还差一点，对中国的影响是最大的，就使这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被严重的压缩了，给挤占了，你就没法再走这条道了。所以这一点上是中国未来长久的中美争霸的这个战略角度一个很难接受的现实，就人家攻城略地，你这地方节节败退，所以这个是对中国影响特别大的。还有第四个是我说的这个重中之重，就是你看现在的中美这种关系，咱们以前有一种很乐观的估计，说美国不发那个五角大楼发个战略报告吗，说今后啊美国呢搞孤立，不搞那个多边主义，全球的事咱能不管就不管，我们就管好西半球，西半球霸权，尤其是拉丁美洲，那是美国的后院，那咱坚决是不能让别人染指的。所以你看美国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把马杜罗抓了，管委内瑞拉，接下来弄哥伦比亚和古巴，我们很多人判断美国就是想管好自己后院，自己过好就行了，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根本就不是这样，看着弄完委内瑞拉弄古巴，人家没想到没弄古巴之前先弄伊朗了，这是门罗主义吗？这是西半球霸权吗？是只管自己的后花园吗？后院不是啊，美国依然是全世界的世界警察呀，他各个地方都要管的，而且你看他打这些委内瑞拉呀，包括古巴呀，还是伊朗啊，这都是中国的小兄弟啊，他要把你这些羽翼都给你剪除了啊，就这一点，除了说维护美国的自身利益啊，石油的利益问题，包括川普的中期大选啊这些问题以外，他钳制中国、遏制中国战略扩张，他有着极为明显的意图，就一步一步掐你脖子，给你掐死。所以就说，对伊朗这种战争，最大的一个战略意义其实是在中美争霸这个角度，他把你这些小兄弟都给收拾了。那么这个过程假如说中国对这事置之不理的话，那就会产生了一个极差的负面作用，就是人美国一步一步收拾你的小兄弟，你这连个屁都不敢放，什么举动都没有，今后谁还跟你啊。本来委内瑞拉那个事件就是一次经典的外交翻车，就头一天我们的这个代表团还在那儿呢，跟人家马杜罗推杯换盏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主人没了，给抓走了。这就让很多跟中国的小兄弟就想这个问题啊，你不仅不能保护我，你连事先谁弄我啥时候弄我你都不知道，你说你这情报系统你怎么干的这个事儿？这就让追随你的人有点胆粗的，我别跟这大哥了，这大哥护不住我，咱看香港黑帮片就是哪个老大不给兄弟出头，这兄弟拉倒吧，咱们打过伞下雨朋友都知道啊，你为啥把这伞举过头顶啊？因为这个伞能给你遮风挡雨啊，如果这个伞不给你遮风挡雨，你把它举过头顶干嘛？你认他当老大干嘛？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说在这个时候对伊朗这问题，如果你没有做出强有力的举措的话，那么今后在国际上你的闪展腾挪的空间会越来越窄，美国会一步一步把你这个势力范围都蚕食掉。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在这个时候石油问题、人民币结算的问题、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问题，加上中美争霸的世界大格局的问题，这一堆的问题都摆到了中国眼前，怎么办？拉不拉兄弟吧。